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3月26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之翼公司空中客车 A320 客机星期二坠机事件当中的一名调查人员说，有证据显示这架客机坠毁之前，两名驾驶人员当中的一人被关在驾驶舱外。沙特阿拉伯战机星期四再次空袭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重新返回瑞士，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与伊朗外长就德黑兰的核项目继续进行谈判。另外，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预定在成为民进党提名的2016年总统候选人之后将访问首都华盛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依然是有关坠机事件的报道。德国之翼公司空中客车 A320 客机星期二坠机事件的一名调查人员说，有证据显示这架客机坠毁之前，两名驾驶人员中的一人被关在驾驶舱外。这起坠机事件已经导致了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坠机调查人员对《纽约时报》说，在坠机地点找到的黑匣子中的语音记录显示，在客机坠毁之前，这名驾驶员试图要回到驾驶舱内。这名调查人员说，语音记录显示，这名驾驶员开始轻轻地敲门，没有回应，然后他用力砸门，仍没有得到回应，而且一直没有回应。调查人员说，可以听到这名驾驶员试图把门撞开。这段录音留下了一个疑问，即驾驶舱的舱门为什么没有打开。他还同时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在飞行的最后一刻，这名驾驶员没有能够打开舱门。调查人员星期三说，他们不相信这架客机在空中爆炸，因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坠机地点，残骸碎片分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内。这架客机在坠毁前也没有发出求救的信号。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航空公司说，目前该公司将这起坠机作为事故处理。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总统加尼向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人致敬，感谢他们为推进自由事业提供的支持。加尼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说，阿富汗人民认识到美国军人的英勇，也明白美国人为了阿富汗自由而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向被地雷夺去四肢的军人，向英勇的老兵们，向因敌人可悲的恐怖行动而失去亲人的家庭深表感谢。加尼访问美国，并且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这个荣誉并非每个前来华盛顿的外国领导人都能够获得。这是双方为了修补两年因近14年的战争而出现的紧张关系而做出努力的部分成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沙特阿拉伯的战机星期四再次空袭了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同时海湾地区的阿拉伯盟国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紧急援助获得了国际社会支持的也门总统哈迪。有关官员说，空袭行动从星期三深夜开始，目标是胡塞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的军事设施。几个星期以来，胡塞反政府武装一直在也门的南部地区推进。约旦和埃及都证实两国的军队参加了空袭行动。官方的沙特通讯社说，苏丹、摩洛哥和巴基斯坦也保证参加空袭行动。沙特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说，沙特派出了150,000军队和100架战机。哈迪上个月逃离胡塞武装占据的首都，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避难。星期三，哈迪又离开了亚丁，但是目前不清楚他所在的地点。 在星期四空袭之际，终于哈迪的军队夺回了亚丁的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星期三曾经占领了这个机场和亚丁以北的一个重要空军基地，随后炮轰了亚丁的总统住所。也门的官员说，效忠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的部队已经夺取了亚丁市的国际机场。几个小时之前，也门的总统哈迪逃离了他在亚丁市内的住所。亚丁市机场星期三已经停止了运营。在机场失守的同时，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在叛变部队的支援下向亚丁市进军，以期夺取这座城市。星期三早些时候，从胡塞反叛武装及其盟友支持的控制了基地起飞的战机瞄准了亚丁的总统大院。官员说，哈迪总统安全待在一个秘密的地点。目前有关哈迪去向的消息说法不一。奥巴马政府的官员说，他们不会确认有关哈迪已经逃离也门的有关报道。哈迪向联合国安理会写信，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并且通过一项允许军事干预的决议，以吓阻胡塞民兵的侵犯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伊核谈判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重新返回了瑞士，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与伊朗的外长扎里夫就德黑兰核项目继续进行谈判。两国外长定于星期四在瑞士的洛桑会面，而几天之后就是双方设定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即3月31日。协议将限制伊朗核武器在未来几年内的发展，同时放松西方国家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克里与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五个世界大国的外长已经与伊朗谈判了数个月的时间，希望在三月底前达成一项初步的协议，并且在六月底达成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终协议。但是谈判各方一直在协议的细节方面无法达成一致，比如允许伊朗用于其所说的民用核项目的离心机的数量，以及解除制裁的速度等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与扎里夫通了电话，敦促他达成协议，因为伊朗核谈判已经进入马拉松长跑的最后冲刺阶段。那么这个星期呢，将决定持续数年的伊朗核项目谈判是否能够有所结果。在月底前达成一项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逼近之际，谈判的各方都在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对伊核谈判持戒备心态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则在考虑，一旦达成协议，国会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谨慎。
We are not rushing.
我们不会仓促行事，这是一个持续了两年半甚至更长的过程，但我们认识到现在必须做出重大决策了，而决策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容易些，这是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刻，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协议。
几个小时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如果我们要看到进展，现在就是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决定的时候了，对伊朗来说尤其如此。
当谈判各方笼统地讨论会谈情况的时候，伊朗考虑的是具体问题。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说，如果达成协议，必须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指出，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的分歧是达成协议的绊脚石。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考克重申，美国国会应当慎重地考虑可能达成的协议。奥巴马总统指出，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是最好的结果，但中情局局长布伦南认为，如果达不成协议，也有其他的选项。他警告说，如果伊朗制造核武器，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承担严重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伊拉克方面，星期三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的重要战略城市提克里特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在此之前，伊拉克总理 阿巴迪请求联军支持夺回提克里特的攻势行动，这一行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伊拉克军队和什叶派民兵在地面作战，同时请求联军提供空中支持。在提克里特城外迅速取得了进展之后，攻势陷于了停顿。指挥联军作战的美国中将特里说，空袭能够更有效地帮助伊斯兰军队将激进分子赶出提克里特。特里说，发动空袭是要精准地捣毁伊斯兰国的据点，拯救无辜的伊拉克人的生命，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基础设施的附带损害。提克里特是萨拉赫丁省的首府，位于首都巴格达和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之间。自去年六月以来，摩苏尔一直处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控制之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摩洛哥当局说，他们捣毁了一个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激进组织小组的行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摩洛哥萨雷市的官员向记者们展示了安全部队突袭马拉喀什、阿加迪尔等地所缴获的手枪、塑料手铐、电脑和其他物品。
摩洛哥国内情报部新成立的司法部门中央司法调查局实施了这次捣毁恐怖主义小组的行动。这个小组活跃在几个城市，他们在策划破坏国家安全的恐怖计划。
安全部队逮捕了13名嫌犯，他们的年龄从19到37岁不等。他们扬言要在这个北非王国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分支。
这个恐怖网络攻击的目标是公众人物、政治和军事人物。我们获悉，他们誓言效忠伊斯兰国及其首领巴格达迪。他们把这个小组叫做极端马格里布伊斯兰国。
上星期，武装分子攻击了邻国突尼斯一个受欢迎的博物馆，打死23人，其中大部分是外国游客。突尼斯首都的巴尔杜国家博物馆星期二仅对官员重新开放，该馆将于星期天对公众开放。尽管发生了上星期的暴力事件，很多外国游客仍来突尼斯观光。
我们决定不取消行程，我们甚至决定改变行程，专门来这个博物馆照相，表达我们跟突尼斯人站在一起的决心。几个星期前，加拿大曾遭受类似的恐怖分子攻击，这不会让我们退却。
加拿大总理哈珀星期二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使命。这是第二个北约国家跟美国一道对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阵地实施空中打击。约旦和阿联酋战机也已经实施过空中打击。
政府认识到伊斯兰国力量的基地即所谓的哈里发的首都在叙利亚，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和大部分重型装备从伊拉克边境自由进入叙利亚，躲避我们的空袭。我们认为伊斯兰国必须结束在叙利亚的任何藏身之地。
突尼斯和摩洛哥是北非地中海沿岸著名的旅游胜地，这些国家的数以百计的人据称以赴叙利亚为伊斯兰国而战，他们当中一些人带着圣战者的阴谋计划返回家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日本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自二战以来的最大战舰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星期一，也就是3月23日开始服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长248米，与二战期间在太平洋和美军交战的帝国海军的航母相当。尽管其设计和规模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栖攻击舰相仿，出云号的设计则是用作直升机驱逐舰，而这一类舰船仍未超越日本宪法所禁止的用于发动战争的舰船的界限。如果该舰被称作航母，则意味着具有攻击能力。尽管如此，日本防卫大臣 中古元在该舰服役仪式上表示，日本的近况经过过去70年已经有所改变。
日本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但是在7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却变得日益艰难。
该舰服役之时，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寻求国会同意其引发争议的重视宪法的要求。重视宪法将允许日军援助受攻击的盟国。朱云号因其舰载500人同时搭载7架直升机的能力，会给人以航母的错觉，但中国原坚称因其具有多样化功能，所以绝对不是航母。
那种舰船完全是用作飞机的母舰，但这种新型舰船出云号并非用作那种特别目的。
出云号没有发射固定翼战机所需要的弹射器，但是计划建造中的可垂直起降的 F-35 战斗机则可以在该舰上进行起降。出云号起航时，32岁的公子看着军舰离港，就像是在目送他的未婚夫出航。
我们原计划今天去递交结婚申请，我的丈夫在舰上，所以只有等他回来之后再去领证了。
出云号停靠在东京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该基地也是美国第7舰队航母编队的母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美国国会现任和前任的一些资深议员批评政府在发展美中两军关系的时候缺乏战略眼光和评估机制。美军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中两军的交流富有成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多年的动荡不定之后，美中两军交流正稳步进行。美军联合参谋部政治军事亚洲事务副主任戴维·史蒂威准将3月20号称赞两军交流正取得积极成果。
近来我们的确看到在降低风险方面正取得越来越积极的成果。我们依照习近平主席的提议和奥巴马总统的许诺，跟中方讨论互信机制的建立，去年11月宣布了潜艇水面相遇的行为准则，目前正在商讨空中相遇行为规范。
美中两军交流对降低风险的积极意义也得到了国会的肯定，但是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白嘉玲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还需要站在战略高度看待美中两军关系。
降低紧张气氛是一项重要战术，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项战略。
在3月24日与白嘉玲同时出席一场讨论会时，委员会另一位委员前参议员泰伦特说，在推动美中两军关系时，中国远谋深算，相反美国政府缺乏战略眼光。
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战略目标，两军交流会带来负面影响。我们面临的危险是，中国会通过这些交流活动学习一些我们不想让他们学会做的事情。我们不希望中国代表团上我们的航空母舰，学习如何操作航母。
美国国防官员们说，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军力，尤其是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中国因领土争端可能对邻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国会众议院军委会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认为，中国的行为应该是美国在评估美中军事关系意义时的一项重要指标。
你看看中国修建人工岛的行为，难道你不应该用某种试金石来评判中国在两军关系中的行为吗？
国会人士们说，他们并不主张美国终止与中国发展两军关系，但认为决策人必须要有清晰的战略思想和明确的评估机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湾方面，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预定在成为民进党提名的2016年总统后选举候选人之后，将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他的中国政策受到各方的瞩目。 前美国在台协会的执行理事施兰奇上星期一番关于蔡英文应该阐明中国政策的讲话，在华盛顿、台北和北京之间持续引起了热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玉刚的采访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高官施兰奇3月20号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多次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但他知道民进党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民进党不一定要说我们接受九二共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行为九二共识下定义，但民进党领导人必须理解到这个议题的严肃性，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民进党必须找到一个可以缩小彼此分歧并照顾到美国及国际社会关切的替代方案。施兰奇这番谈话这几天持续引起热议，台湾方面有人担心这是经过美国政府授意的做法，目的是要影响台湾选举。不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2号对相关提问表示，美国已经一再强调不会介入台湾选举，会维持中立的立场。曾经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24号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表示，习近平近来以地动山摇的强烈措辞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其实是要表达他对一个中国的政治底线，无论台湾各个党派提出任何方案或模式都不能离开这个底线。报道格说，
我认为习近平的用意是要说清楚，尽管他提到了九二共识，不过他的底线是一个中国，如果缺少一个中国的方案，无论是九二共识或类似未来的一个中国这种说法，那么要找出一个能让两岸关系持续前进的基础会有困难。
目前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报道格说，北京传出的强烈信息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他希望两岸能找出一个可以持续互动的模式，美国政府大体的意图是不希望台海再发生如以往一样的紧张。国民党籍的马英九2008年出任台湾总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有了显著改善。报道格说，
我不预期再发生以前那种紧张，情势仍然在发展中，刺激局势的除了军事方式以外还有很多方式，如果发生紧张，它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和不寻常的地方。我可以说的是，美国政府大体上的用意是不要再回到以前的那一段紧张的时期，我们在全球到处都有热点，我们不需要台海再成为一个热点。
民进党籍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星期二在他的脸书上说，美国与中国共管台湾已是不争的事实。2012年总统大选是华府、北京和台湾人民三方投票的结果。吕秀莲说，2016年总统选举，蔡英文要面对的对手并非马英九或国民党候选人，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希望蔡英文能认真看待眼前的严肃挑战，因为蔡英文的真正靠山是台湾人民，他们的确有权知道蔡英文的治国方针和两岸政策。对于施兰奇有关蔡英文应阐明两岸政策的讲话是否是美中两国沟通的结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相关提问答复说，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重要成果，受到两岸人民支持，也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他说，两岸发展能取得成果，就是因为彼此都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这个基础的核心是认同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认同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与大陆交往都不会有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例行简报会上说，美国与中国经常性的在遣送、反腐败等共同关心的执法问题上，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组进行接触。中方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向美方提供更多关于在逃人员优先案例的证据，以便让我们把重点更多的放在发现、起诉和移送这些在逃者。美方继续鼓励中国提供有力的证据和情报，来保证执法机构能够妥善地调查并起诉那些与腐败指控有关的案件。中方以前提供过这份名单，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问题。当然，这里有特定的一些要求。我们经常通过法律途径，有时也通过国家途径讨论我们需要哪些信息以及需要哪些行动。美中两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对此沙奇解释说，即使没有引渡协议，美国也有可能移交在逃的人员。沙奇说，美方在考虑是否要启动引渡协议谈判的时候，会考虑很多的因素。我们必须确定从美国引渡到他国的个人在该国会受到公正的审判，不会受到酷刑或者其他形式的不公待遇。另外，除非他国承诺也会引渡自己的国民，我们也不会考虑引渡协议。总体而言，即使没有引渡协议，我们也可以把在逃人员交还给其他国家，包括通过移民程序等方式，但是需要采取很多的步骤。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致力于改革腐败丛生的中国司法制度，但是强调中共不会放松对中国法院的控制。一系列引起高度关注的错判削弱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法院的信任。中国法院对被告的定罪率将近 100%， 而且长期依靠逼供进行定罪。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本星期的一次讲话当中承认，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着弊端，包括不公和错判。习近平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就会阻碍法治的进步，并且损害社会公平和公正。但是习近平同时强调说，中共将继续掌控中国的法院，声称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的基本特点和政治优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方面。中国官媒近日不点名的起底因贪腐已被正式调查的原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的父亲，剑指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之后的又一个军中大老虎郭伯雄。有分析说，官方正式宣布调查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指日可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军中大老虎徐才厚3月15日在全国两会闭幕日病故后，外界关注的焦点转向另一只军中大老虎郭伯雄何时被宣布落马。此前，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在刚刚晋升少将军衔后不久，就因涉嫌违法犯罪于2月10日被立案侦查。此外，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3月5日被媒体问及是否还有更大老虎以及郭伯雄是否可能涉案被抓时，微笑着对记者说了早已充满寓意的“你懂的”。近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人物》杂志的最新一期刊文，以郭正刚父亲为代称，起底郭伯雄及其家族，指郭伯雄出身低微，但发迹后鸡犬升天，家族不但靠做军方生意敛财，还有不少现职将领。有分析表示，与此前北京财经类媒体起底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家族内幕的方式类似，这次环球人物在官方未公布之前起底郭伯雄家族，显示这只军中大老虎现行已经为期不远。环球人物的文章尽管通篇不提郭伯雄的名字，但上至郭伯雄的父母，下到郭伯雄的子孙、直系、旁系亲属数十人都被点到，让郭伯雄家族首次大曝光。尤其引起外界兴趣的是，报道披露郭正刚父亲小名叫锤锤， 陕西关中方言意指男性生殖器。在当地农村，生男孩取此小名多有生殖崇拜的文化背景。郭伯雄乳名被挖出，与周永康落马前媒体对周氏家族的报道，挖出周永康最初的名字周元根相近。原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大校辛子林去年7月10日就对美国之音证实，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调查一事是确实的。而在今年春节前，官媒报道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看望百多名老同志，郭伯雄的名字列在第29位后，辛子林再次表示，郭伯雄的名字出现是官方一贯做法，就是在某人没有正式被宣布调查或免职或处罚前，表面上一切照旧，但不表示他没有问题。辛子林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郭正刚曾公开扬言，军中一半的高级将领是他父亲提拔起来的，可见郭伯雄影响力还是很大，因此高层会周密部署，谨慎出击，但清除郭伯雄势力的前期工作基本完成，剩下的公布就是时间问题了。他说
很快，具体时间我不好说，反正肯定得下一个就是他了。就是
据您了解也是应该是很快了是吧？
很快很快啊，因为这个事情呢是都前期的工作做差不多了，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呢，这整个的是一个对这个权贵贪腐集团是个决战的架势。有人说这是个僵持状态，其实这是个蓄势待发呀。
此外，海外博讯网星期三表示，该社从不同渠道了解后判断，对郭伯雄收网应该就在3月底前后了。与此同时，《新京报》星期二继续起底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爆料郭正刚的现任妻子杭州女商人吴芳芳依靠丈夫的关系影响力，以军方土地起楼经商，集资敛财，5年半攫取15个亿。而郭正刚今年2月10日被带走后，办案人员从两人杭州的寓所抄出700万现金，其中600万属于郭正刚。海外媒体早于2014年初就报道，网上流传一封以总政机关干部名义发出的公开信，这封信披露说，古俊山案涉及金额几百亿人民币，古个人贪占6个多亿，是当时查出的解放军建军后的最大贪腐案。公开信指称，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涉案，并利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和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极力包庇纵容，使习近平要求查办古俊山案的指示和批示几乎落空。到了2014年4月，海外媒体又报道，总政机关几位干部发出的致全军指战员的第二封公开信，同样无法独立核实的该信称，徐才厚受审查后全军振奋，但谁都知道部队有两大利益集团，东北虎集团的徐才厚垮了，西北狼集团的郭伯雄仍逍遥法外，正在做大。海外媒体还报道，同为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是前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江泽民安插在军委制约胡锦涛的亲信，二人分掌军令、军政，在军中各自提拔亲信和卖官受贿，形成西北军、东北军两大集团。一些分析人士称这一届军委为最烂的军委。报道还称，习近平上台后力推查办前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中将巨贪案，先拿徐才厚开刀，同时调查郭伯雄和前国防部长梁光烈的问题，但为了稳定军心，一度暂时放过两人，但查出郭伯雄的问题实在太多，必须要拿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续呢，是有关中国国内问题的报道。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全国人大常委柳宾杰在两会期间透露，人大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本届人大内有望提交审议。不过两会闭幕，这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筹备的新闻法仍然遥遥无期。北京的传媒学者担心，在目前的中国政治局面之下，这部逆中的新闻法不但不会保障新闻自由，反而会成为当局压制舆论有法可依的恶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柳宾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全国人大已经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今后凡是属于公共新闻传播范畴的，包括互联网新闻服务等，都将纳入到新闻法的管理中来。不过自媒体这一传播形式暂时不会纳入。柳宾杰此前曾表示，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矮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叹戴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而新闻传播立法将终结这一局面。很多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下，出台新闻法将会是一部对媒体不利的管制法。
柳宾杰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回避了有关新闻法的话题，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共高层对新闻法依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继伟曾经担任新闻法起草小组的负责人，由社科院新闻所吴徐培所长牵头负责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新闻法的起草也随之夭折。这次新闻立法重上议事日程，背景是回应习近平的全面依法治国。目前的中国新闻界由于无法可依，属于人质状态，靠中宣部电话通知管控，媒体怨声载道，同时也损害了执政党的国际形象。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依法治国不仅要口头上讲，更重要的是行动上要做。
我觉得现在那个所谓依法治国，现在是讲得多，但是就是口头上的。事实上，一边在讲依法治国，一边在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就是，这两三年我的言论权利还不如这个18大以前，这个博客也没有了，微博也没有了，微信上发点东西马上就会被删。其实这个情况一直在恶化。那么新闻法出台，当然这个过去就是一直在呼吁在这个80年代就本来就准备出台新闻法，后来这个陈云有一个讲话，他说当年国民党有一个新闻法，结果我们就抓住这个法律的这个各种把柄或者漏洞，我们就这个拿这个法来这个跟国民党的做斗争。所以现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法，比有这个法要好。因为有了这个法，就把自己手脚绑住了。
香港东方日报也对未来出台的新闻法到底是限制还是保护新闻权利表示忧虑。中国制定新闻立法的关键是如何在新闻自由和党管媒体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原则和全球共识，联合国的公民政治权利和国际公约以及中国的宪法都明文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另一方面，党管媒体又是执政党不可动摇的一项权利。在制定新闻法的问题上，中国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悖论之中。如果承认新闻自由原则，党管媒体就是非法的；而如果秉持党管媒体，新闻和言论就不可能自由。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这个新闻法很有可能和当年的游行示威法一样，变成一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新闻法也是这么多年酝酿，后来都一直没有实施。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也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另一种情况。 这个新闻法可能会也有一种可能就变成这个实际上是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大，就跟那个所谓游行示威那个法最后等于变成了一个限制游行示威的法，示威的法。那在根据那个法到现在为止，我们就没有看到他们批准过什么游行示威，除了这个官办的游行，比如说这个2012年的9·18游行那样的官办的之外，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民间有过任何一起的申请游行示威成功的。那么会不会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这个新闻法的立法上？我觉得很有可能。现在呢，他以这个打击什么网络谣言呢、以什么这个反对西方价值观这一套东西，在这种氛围之下，我觉得制定的法律很可能是一部这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中国近两年来加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教育也是当局重点管控的领域。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最近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属于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中国正在拟议中的新闻法显然只会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而非拥抱西方普世价值。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印度方面，印度的网络自由活动人士盛赞一个印度法庭推翻一项有争议性的法律，这项法律被认为是违反了互联网言论自由。预计印度将在2018年成为世界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可是人们仍然对互联网审查抱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带头向这条法律发起挑战的是24岁法律系学生沙瑞亚·辛格哈尔。他说2012年两名年轻女性在 Facebook 上发表言论而遭到逮捕，促使他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愿。一名女子批评在印度一位民族主义领导人去世后，孟买全城停业，而另一名女子赞了她在 Facebook 上的这条评论。与数百万人一样，辛格哈尔被这两名女子的被捕所震惊。他说他本人也可能发表类似的无辜评论。他说
这条法律惩罚那些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观点的人，但是如果他们是在电视上或者是报纸上发表同样的这些观点，他们就不会被逮捕。
印度最高法院星期二宣布这条法律无效，并表示信息技术法案言辞含糊，并没有解释什么是麻烦或者严重冒犯。裁决说这项法律对言论自由有寒蝉效应，因为它打击了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根基。近年来，在数人由于发布令人反感的言论而被捕后，这条法律引起人们的警觉。最近一次，北方邦的一名16岁少年因为发表针对区域政党领导人阿扎汗的侮辱性言论而被捕，之后被保释出狱。还有一名加尔各答的教授和一名孟买画家也因这项法律受到惩罚。通过这项法律的上届政府表示，这项法律对于打击滥用互联网和在互联网上进行诽谤是必须的。但是批评人士说，政治党派使用这条法律打压异议人士和批评人士。最高法院的裁决还使得政府更难以要求互联网公司删除网上信息。但是推动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说，对于互联网审查的顾虑还没有完全消失。最高法院仍然维持另一项允许政府屏蔽网站的法律，表示这条法律有充分保障。这场法律战的带头人青年学生辛格哈尔说，网上自由获胜让他非常激动。他说
We're such a diverse
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很多复杂和不同的观点，民主辩论是我们固有的，是我们的一部分。
他的观点在推特和 Facebook 上得到印度人民的支持。印度目前有12亿人口，而互联网的使用正在快速增长。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呼吁美国联邦调查局加速改革及情报收集工作。这是自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首次提出这样的呼吁。911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说，作为美国最高执法部门的联邦调查局，自2001年恐怖袭击以来做了不少有益的努力，尤其在与美国政府内部其他部门分享情报方面。但是这份报告认为，联邦调查局没有建立一个综合情报搜集机构。这份报告说，这种不平衡急需解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其中包括不断变换的日益精通技术的恐怖分子，更加猖狂的电脑黑客，以及技术上更加熟练的全球化网络集团。报告呼吁联邦调查局更密切地与私营公司进行合作，应对网络威胁。911审查委员会还认为，联邦调查局没有为其情报分析人员提供训练方面的必要支持，并且敦促联邦调查局雇用更多的语言专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亚投行问题方面，中国为各国加入名为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成为创始成员设定的最后期限是3月底。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越来越多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的盟国已经正式加入，甚至是华盛顿虽然仍对亚投行将设立的管制标准表示忧虑，但是也越来越多的谈论合作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当北京去年宣布将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时候，美国持怀疑态度。美国敦促各国在加入之前充实有关亚投行标准如何应对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细节。不过，当英国本月初宣布加入之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并且表示解决这些担忧的最好方法是加入进去，从内部做工作。亚洲事务分析人士雷耶斯说，美国的反应是华盛顿过时想法的反应。
Project, perhaps all member economies, firms can
不加入亚投行，就像是所有的孩子都在操场上做游戏，你也去了，也想参加游戏，但只是因为其他人不玩你的游戏或者不按你的玩法，你就坐在角落里看着。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卡恩说，美国担心的是亚投行可能会取代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因此犹豫不决。分析人士说，华盛顿不太可能赶在3月31号的最后期限之前加入。卡恩说，即使他想加入，政治因素也是一个考虑。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AIIB is like,
在政治因素好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加入这一机构。但是由于国会山上的环境，美国不仅对加入与否不能做主，需要国会批准，美国也无法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最基本的改革，使其对新兴的强国更具吸引力。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寻求在全球经济管理中有更大的话语权，但是国际货币基金投票权的改革2010年以前在美国国会受到搁置，中国等国因此寻求其他方式。亚洲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需求巨大，美国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每年需要大约8000亿美元，而亚行只能满足所需资金的一部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有助填补资金空缺。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亚行官员表示，正在探讨跟亚投行合作的途径。美国官员说，他们欢迎那些吸收了国际社会业已建立的高标准的新的多边机构。华盛顿还鼓励亚投行跟世界银行和亚行合作，确保这些高标准得到延续。中国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强调亚投行将维护高标准， 不过在创始成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敲定经营细节之前，外部不了解绝大多数运转细节。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目前北京方面已经明确的是亚投行成员不具有否决权，这点跟美国在世行享有否决提案的权利不同。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负责人莱特认为，中国将如何担当起新的领导作用，以及它是否会跟现有的金融机构合作，还是走不同的路，有待观察。他说，事情还没有完结，其实才刚刚开始，尤其是中国新时代的开始。中国建议建立这个银行，并且表示将处在领导的地位。但是呢，他说，中国将如何表现等此类重要的问题仍然需要答案。中国认为自己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不过迄今为止，它基本采取双边的方式，并且严重依赖本国的国有公司和劳动力。澳信银行经济学家刘立刚认为，采用国际标准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进步。他还认为，中国必须要采用多边方式。他说，就是说亚投行无论何时在国外进行一项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不仅中国的公司要对项目进行投标，而且意味着所有成员国的企业都能投标，那实际上会减弱对欧元的批评和对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负面评论。北京说，亚投行正在寻求至少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金，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的一些律师表示，越来越多的港人开始进行移民申请，其发展趋势可能与1990年代晚期香港回归中国大陆时的大批移民潮相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份新的调查显示，在最富有的香港居民中，每10人就有1人希望移民海外。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对3000多人进行调查后撰写了这份报告。哈维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让·弗朗索瓦·哈维表示，他的律所接到的移民案子增长了50%。
The last two or three years, we have a retirement immigration.
过去2-3年，我们看到了一个退休移民潮，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离开香港，到台湾、美国或是加拿大寻求更有品质的退休生活。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外面去学习，但是不会再回到香港来。
More and more students who go into foreign country to study in Hong Kong that doesn't come back.
这项研究中指出，香港拥有超过130万美元流动资产的百万富翁人数，甚至总人口的14%，而香港千万富豪中有11%的人考虑在未来5年内移民。有43%的人选择加拿大作为首选移民国，其次是英国。很多人以对香港的教育系统和环境不满为由而考虑离开，而其他人则表示，随着中国中央政府的影响加强，加上去年的亲民主示威运动，使得他们希望移民外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香港律师都看到了移民的增加。
移民律师周京说，
Usually they are, you know, the more well-heeled and they're more, you know, more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Hong Kong. They have good jobs. It's a low.
一般来说，他们在香港的资本雄厚，既得利益也更多。他们有好的职业，而香港的赋税相对较低。中国市场巨大，但政治不稳定性强，所以归根结底，机会在香港。我并没有看到很大一批人来寻求我们的帮助移民美国或者其他一些传统的移民目的地国家。
而香港的生活成本飙升，可能也是港人希望移民的原因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月说，移民潮的产生将对香港产生负面影响。
我不认为离开香港就能解决香港的问题。香港需要更多的人致力于发展这个城市的未来，构建一个更好的香港。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因为害怕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影响增加，引发了一波移民潮。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香港方面，香港泛民主派星期四再次要求与行政长官梁振英就政改问题进行电视辩论，让市民了解人大831决定。此前梁振英呼吁选民用选票将泛民议员逐出立法会，并称只要根据当地的宪法形式的选举就是真普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周二首次表明不排除争取连任可能的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出席一个论坛时主动提及去年的占领运动，并将矛头指向泛民议员，指他们背后支持占领运动，相信泛民会在今年区议会和明年立法会选举中受到惩罚。在被问到如何处理施政在立法会遇到拉布阻碍时，梁振英表示，简短的答案就是你们这些登记选民用选票将他们逐出议会。梁振英在当选特首3周年当天以及政改方案在立法会表决之前发表强硬讲话，引发外界关注，包括亲政府的建制派众多人也表示其说法不妥。据港媒报道，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不讲此话要好过讲，不依靠强势权势逼人，因为选民一般同情弱者，实属不智，犹如帮泛民助选。他笑称梁振英接连发表激烈言论，或因为当选3周年感到亢奋。自由党的田北俊议员质疑，梁振英名望低，他的呼吁能否影响选民决定，并担心言论会令行政立法关系更加敌对，未来2年更难管制。此外，工联会的陈婉贤议员表示，目前重要的是解决政改问题，大家需要思考梁振英的说法对立法会通过政改是否有好处。不过同属工联会的黄国健则认为，立法行政关系已无法再差，在政治对立下呼吁选民将对手赶出议会是正常的言论自由。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议员表示，梁振英作为特首向泛民主动挑衅有失身份，而他每天树敌只会令社会更加撕裂。泛民泛合会召集人公民党议员梁家杰星期三批评，梁振英仅得689票，没有资格要求选民赶走或挤完票的议员，并表示会在周四举行的特首答问大会上正式向梁振英下战书，邀请他出席公开辩论讨论政改。而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分析，梁振英在政改关键时刻激化与泛民间的矛盾，是想令政改拉倒，以维持小圈子选举制度，增加自己连任特首的机会。经常在亲中报章上发表文章的评论人士李佑奇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特首和泛民之间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梁振英的言论没有什么不妥。他说，
泛民这一派就是反对派，就是经常指名道姓的攻击梁振英做这个反击，我认为是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梁振英说了以后，有一些中间派的选民，他可能将来投票的时候可能就会听听梁振英的意见嘛。
星期四，梁振英前往立法会出席答问大会，在会议前，多名泛民议员在会议室外拉起写有“战书”两字的横幅，但梁振英没有理会。梁振英星期二曾表示，与泛民有根本性的分歧，政改辩论作用不大，因此不会做。在答问阶段，民主党的黄碧云问梁振英是否会代表港人向中央提出重启政改，争取无筛选的普选。梁振英表示已向中央提交有关报告，强调有如实反映香港各种各样的意见，中央对于香港2017年落实普选特首的意见十分清楚。黄碧云问梁振英，缅甸、北韩、中共的都是真普选吗？ 梁振英表示，每个社会只要根据当地宪法制度及选举法来实施，就有真普选。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